是要借助这十几段的新闻，就向我们传达英雄终有归来时。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声音好像有点小，声音好像有点小。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请你带领我们在2019年最后一个主日崇拜里，透过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圣经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过去与未来。主啊，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使命，让我们能够重新起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正如刚才玉如姐妹说，2019年很快就要过去哈，然后2020年就要来了。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虽然并没有安排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去说但是也跟这个其实也有点关系哈，就是希望透过这篇信息能够提醒大家怎么去面对我们的2020年哈。那当然。在继续往下说之前，我们要先回顾一下上一次所跟你们分享的那一篇信息哈。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看了以利亚这一位史诗般的人物哈，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看旧约圣经有好几位人物呢，就是的确他们的作为是很轰轰烈烈的，特别像你看像摩西约书亚，还有就是这位以利亚呢，他们都做了很多很多很大的事情哈。那以利亚做了什么呢？我们知道他在一场属灵的大战当中大获全胜哈，就是把这个当时拜这个偶像的亚哈王跟他的王后别示巴他们的845个先知呢全部给一起剿灭了。但是呢他大获全胜之后呢，因为王后别示巴对他的恐吓呢这个以利亚呢结果呢却吓得落荒而逃哈。为什么呢？我们当时看了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位看神的人，后来他转而看环境，一看环境呢他就害怕，所以后来他就逃了。然后呢因为他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我们发现他好胜心很强哈，他总是觉得他的成就比不上他的列祖哈。那一个爱比较的人呢，他是很容易去沮丧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以为他很孤单可怜，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是为你忠心啊，神啊只有我一个人哈。他以为他很孤单哈，在侍奉里面呢孤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致命伤来的。然后呢我们也发现他身心灵呢是很饥渴的，因为他连夜在赶路，没有吃没有睡然后呢人的身体疲倦呢就会导致灵命也疲倦，然后导致很多方面呢他都会跌倒。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位英雄般史诗般的人物，结果他也惧怕。弟兄姐妹，如果你试过以利亚这种的遭遇，或者你可能会遭遇以利亚这种遭遇，那让我鼓励你，如果你真的碰见或者你已经碰见了，希望你别放弃。因为呢我们看圣经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整个故事哈。英雄虽然会有惧怕的时候，英雄虽然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英雄也会有怎样归来的那一天哈。以利亚后来是怎样呢？英雄能否归来呢？如何归来呢？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们仔细看里面的一些细节哈。那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在神的引领底下，以利亚很快就是重新得着能力，就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并非不会跌倒的，我们并非不会软弱的，我们并非不会失败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失败跌倒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的能力恩典，让我们重新再一次起来。那我们看到以利亚的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神对他很有恩典，让他重新再一次的能够站立起来。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以利亚神怎么帮助他英雄归来，也看看神可能也许在你我身上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归来。好， 也就是说不论你2019年都窝囊，2020年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有一个新闻报道，好像是意大利的一个调查出来，他这个调查是这样子，他说天天吃辣椒的人呢，有没有听到，会长寿。然后他标题很有意思，他说无论你过去多一塌糊涂，也就是说你吃啊，你生活啊，你的总之过去怎样要一塌糊涂，只要天天吃辣椒你仍然可以长寿。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那你尽量去吃辣椒吧。但是我想借用他这一个说法，就不论你去年就是今年2019年多窝囊，多失败，多跌倒，或者是你觉得多没有做到神要你做的事情，2020年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英雄虽有惧怕时，英雄终有归来时。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你一定要注意的，大家都可以做的，就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在2019年要结束2020年开始之前，就是要恢复你的体力，该睡的时候睡，不要看手机哈，不要弄得睡不着觉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以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神让他有机会做什么，睡吃喝。别小看，别说我们属灵人不吃不睡不喝哈，就是要拼了老命来帮神做事哈。只是我们要做属灵的事情，但是你也要怎样注意好你的身体，吃喝睡很重要的。而上帝为什么要让他睡让他吃让他喝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你还有一条很长很远的路要走的。那我们发现以利亚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耗尽了自己的体力。那一个人不论多属灵，我告诉你，身体如果不能休息，他仍然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也许是身体出状况，然后他的这个精神会受影响，导致他做判断可能不是最好的判断，然后脾气呢也会开始出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起床气这个现象的你们家里谁一起来呢是脸臭臭的那一个因为睡不好的时候睡不醒的时候呢，就是脾气不是太好。然后你看看如果你好几天看手机不睡觉，然后睡眠不好，你看他的脾气会不会好不好，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哈。那所以要好好的休息哈。有很多人常常以为有一种想法，就是以为只要为主做事，神会保护他的身体的。他无论如何不睡觉，神都会让他天然会有这个起来的这种能力哈。当然有些人有啊，不是全部哈，大部分人都不行哈，你还是要休息的。侍奉神是很应该的，但是如果因为侍奉神而把身体弄坏，以致失去了见证或者失去了效率，我想那可能不是上帝的本意哈。在侍奉上就是这样哈。我上次说过有一句话叫蜡烛两头烧哈，你不要让它两头烧哈，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要常常让自己有充电的机会哈。其实不单是属灵的事情，还是你在工作，你在家庭，你在婚姻，有机会休息其实是很应该的。弟兄姐妹，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的，别以为你的时间很短，其实你可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不要让自己的身体过度的劳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所以想一想2020年给你们一些目标吧，想一想这2020年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你多点休息，睡眠好一点， 然后就是该睡该吃该喝的时候可以做这种东西哈。其实我相信只要减少一样东西，大家的睡眠可能就会好的，就是把手机先暂时放在一边哈。那天我弟弟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太太就投诉了啊，他睡觉的时候手机在旁边。我说我手机也在旁边，呵呵，然后他说不，没有手机睡不了觉。我说其实有手机你就睡不了觉，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注意一下。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要恢复你的体力，英雄才能够重新归来。第二个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英雄要恢复灵命。所以英雄要归来，不但要恢复身体的力量，还有英雄也要醒来，而且是灵命的醒来。我们留意以利亚两次睡着了，但两次都怎样？后来是被天使拍醒的。在我们的心灵软弱灰心失败的时候，人除了需要休息让身体的力量起来，我们还需要被拍醒哈。这个拍醒我放它在这个quotation 这个叫什么引号里头哈。为什么呢？你可以这里可能有点灵异了哈，就是说就是让神来拍醒我们哈，在灵命上要被拍醒哈。你要知道神经常会用各种的方法来拍醒我们，比如说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当我们逃避神给我们的方法的时候，神会借着患难、疾病、损失、失望、一些的困难、一些的反对来拍醒我们。因为你要知道沉睡固然是好，但是呢恢复了体力之后并非解决灵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睡很多，你身体很好，但你灵命不好，所以我们需要灵命上面再被拍醒，唯有醒悟过来，我们才能够得到属灵的供应跟能力，才能够解决灵命的需要。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第二步了，你身体要好，让你的灵命再重新起来。我就讲个例子哈，还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说了一个比喻，叫浪子的比喻，大家都很熟，对不对？这个浪子，小儿子，爸爸还没死，就跟爸爸说要把家产分给他，拿着家产就去浪费在尽情享乐，把这个钱用光了。后来他是怎么醒过来的呢？怎么被拍醒的呢？是因为他很穷，穷到连想吃猪的食物都没有人给他，于是他就想起来，我父亲有钱也有雇工，我不如去做他的雇工吧，就想到回去跟他父亲道歉，希望父亲可以收容他。如果没有贫穷，大概他就不会醒悟。当人很多物质的时候他不会醒悟，但当他钱全部用光了，连吃猪食都没有的时候，他突然间醒过来被拍醒。所以天神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来拍醒我们的。在以利亚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发现天使就是这样来拍醒，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让他沉睡之后拍醒了他，吩咐他要吃喝。然后天使怎么给他吃，怎么预备食物我们不知道哈，但我们知道的就是他一醒来就发现啊，旁边有水，然后有炭火烧的饼哈，想想有天使亲自为他烧饼哈，做饼还真不错哈，但今天我们未必会看到天使跟你烧饼，但是呢神已经预备了粮食给我们。神的粮食在哪里？就是圣经的话语。那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并非没有给神拍醒，他可能也遭遇一些的困难他们也醒悟过来知道这不是属神的路，但他们拍醒之后还有下一步要做的，他们要领受神的粮食让他重新再起来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朋友来拜访他，看到他院子里面种了一小块的芦笋生长得非常茂盛， 他朋友就问他，哎，你怎样可以让这些芦笋生长得那么好？是否经常要拔草？因为你知道芦笋长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芦笋长出来？有人有种的哈，就是也有杂草，你怎么拔呢？又不会把这个芦笋给损坏呢？传道人就说，其实根本就不用拔草哈，啊，为什么呢？因为芦笋呢，啊，是很喜欢一样东西的，而这样东西呢，刚好又是草很怕的，啊，我们这里有没有种东西的人哈？啊，真的是这样的，芦笋很喜欢盐的，啊，而且盐呢是会让它长得更好的，而杂草呢是不喜欢盐的，所以呢他就说我就是撒很多的盐，每当春天杂草生长的时候，我就放足够的盐在这个小块地上，然后只需经过一场雨，芦笋就在12小时里面可以长到12寸，而杂草就全部枯死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种芦笋的比喻呢其实挺有意思，神的话就像什么？就像盐，它撒在这块芦笋的地，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可以让我们的灵性长大；另一方面，它可以让心灵里面的杂草枯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被拍醒，但醒来之后不能停在那里，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粮食，那瓶水，那炭火烧的饼。而那瓶水那炭火烧的饼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在19章11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19章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地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于是以利亚用外衣蒙上脸，出洞口去见神。那这段经文呢描述的就是他被拍醒吃了喝了之后的一段小插曲。那这段故事呢，有很多的解经家呢，或者一些解释圣经的人喜欢这样来解释的，就是说神有时候我们期待神的出现是很轰轰动动的，大光在暴风中，在地震中，就是神啊，我有事情你祷告，哇，然后突然间来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白光在我面前出现，然后神跟我讲话，如雷贯耳，然后我整个人就醒过来，我整个人就重新有力量。我们通常是希望这种，但 有人解释这段经文就是说，其实上帝有时做法刚刚好相反，他不在这个风中，也不在地震中，结果是在怎样微小的声音来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也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真的以为神要显出伟大的能力，奇妙的作为，好像奔山碎石那种我们才可以复兴，才可以得着能力。但以利亚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灵命的苏醒是在一个很安静的情况底下起来，神在微风中，微小的声音当中跟他说话。弟兄姐妹，今天那微小的声音在哪里？就是当你一个人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或者清晨早晨的时候，你来到神的话语，翻开圣经，你读圣经，让圣经的话语来提醒你你的需要。今天的启示已经在圣经里面，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你很容易如果你经常看神的话语，在试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听到这种心灵里面的声音。神在最适当的时候，他会用自己的真理来提醒我们，我们就会在这些话语当中得着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怎么英雄怎么起来呢？我们看见上帝帮助以利亚的步骤，第一个步骤让他体力起来，然后让他 灵命起来，灵命起来要被拍醒，拍醒之后要吃灵粮。所以这是两个步骤。我们来看第三个了，要克服自己的障碍。我们知道以利亚有障碍的，以利亚有什么问题呢？记得我们上次看过的，他很大部分是他的自我，他本身存在着这些问题。他跟他的列祖来比较，他说我现在比不上我的列祖，因为比不上，那我就怎样，不如死了吧，我比不上他，不如我就死了吧，就比不上别人。其实这个理由 很有意思的，就很奇怪的。我考试他拿100分，我拿90分，我比不上，那我就去死了吧。如果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呢，那世界上的人看大概死了很多。其实以利亚的问题就是这样，他以为自己很重要，只有他为主日心，然后他自以为孤单。其实神并没有要求我们的侍奉是轰轰烈烈的，神也没有要求我们的侍奉是一定耀眼在众人的面前了。反而有时候神要求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岗位里面去忠心。那我们的侍奉有时候没有太大的果效，你说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他也接纳，他也会鼓励。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看见后来上帝让以利亚知道他并不孤单，他说我留下7000人是跟你一样，你不是唯一的先知。这7000个人没有名字，但是他们一样跟你一样在忠心侍奉。我相信每一个服侍的人他都有这样的经历，这种感觉。我们在侍奉当中很孤单，精疲力尽，却看不到有什么的果效。有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很希望看见自己所做的很有成效，但往往发现我们所服侍的对现况我们是无能为力。所以很多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会问自己，我这样做有用吗？这么做真的有意义吗？我这么辛苦为了什么？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吗？所以就有很多人就离开。最近来了一对夫妇，那是师母跟我的好朋友。因为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这位姐妹帮助我们筹办婚礼，然后我们去度蜜月的时候呢，他们也跟我一起去哈，所以好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回去香港好长一段时间，最近他们又过来然后昨天刚刚离开，所以我们跟他聊天，然后讲到的时候他说香港现在有很多很特别的教会，有一个教会呢是专门给那些受伤的人去的，在别的教会已经受完伤的那种，已经而且都是藏龙卧虎的那种人哈，就是都是不是普通信徒啊，是那种服侍过的人哈，就全部受伤完之后就去这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里面不要求他们侍奉，就让他们听，然后让他们疗伤这种哈，听起来还不错，很多人哈，然后我们听了但又有点悲哀，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是很多这种的状况。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在侍奉当中生命经历成长，当然有些人是越服侍越甘甜，但也有人越服侍越挫败，越服侍越受伤。有时候当一个重大的事工完成之后，往往就结束了一个人的服侍。有个笑话哈，就说有个正值壮年的弟兄，他在教会当了好几年的执事，结果当完执事之后，他退任之后他就不再做了，然后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非常惬意，从此不过问人间世事。有个弟兄就来问他说，你不是曾经很热心服侍吗？为什么你现在不再做了呢？然后他就这个人就爱笑不笑的脸上酷酷的这样说，说了这句话，已经出来了，那恐怖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做的任期我已经撑完了，该受的苦我已经受够了，从今以后别再叫我借侍奉了。这句话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他改了提摩太后书4:7，原来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称这个什么呢？以利亚 事件综合症，或者服侍压力恐惧症，就是像那对夫妇跟我们分享香港那种叫就是这个状况。其实解决这个综合症的方法就是不要放弃，所以要承认你的软弱，你才能够得到刚强。人如果在他的软弱中肯为上帝工作，他自然会成为神使他刚强的人。所以软弱不是让我们去自怜自哀，而是提醒我们去依靠上帝的大能。弟兄姐妹记得了，侍奉会有软弱的，侍奉会有或者这样说吧，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你的很多的弱点会显现出来的。那我们有时候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尝试把最强的那一面给人看见，但是当你在侍奉的时候，因为是跟弟兄姐妹相处，然后你发现你软弱的那些东西会吐出来。其实我很早就发现，如果你能够在弟兄姐妹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那是一种释放来的。如果你可以在人的面前说，或者教用个例子来说，你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带查经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你很勇敢的说我也不懂哎，那是一个很自由很快乐的感觉，然后你发现别人并不会瞧不起你，明白吗？有时候我们不敢在别人面前说我不知道我不懂我不会，其实你尝试一下，如果你真的不懂你就说不懂，然后对方会很喜欢你，他说你很真诚，然后你发现你没有装假，那不懂有什么问题就回去看书呗，Google 一大堆，很多人写，不过你要注意哪些是好哪些不好，然后你就回来，这知识就成为你可以帮助别人，然后那个知道你不懂的他很欣赏你，然后他也不记得你曾经不懂，因为后来你再回答他你不错，你去查书给我看很感谢你。所以弟兄姐妹，学会让人看见你的软弱的那一面，其实在婚姻里面也是这样，不要老是装作很强一定要赢，有没有留意我们经常喜欢赢但如果你尝试有一天软弱，哎呀老婆我真的不懂你，真的很厉害，你老婆爱死你了所以然后有一天如果你跟老公说，哎呀你说的真对，我真的是不懂，然后你老公说就是觉得老婆不是奉承他，而是真心的说他比他强，所以何乐而不为，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了，人是有软弱的，克服你自己的障碍，不要让你的障碍来导致你就是要总是要站在很高的那个位置上面，因为那个很容易摔倒而起不来。弟兄姐妹，英雄要归来，要恢复身体的力量，英雄要归来，灵命要苏醒，英雄要归来，必须克服自我的障碍，还有英雄要归来，必须怎样呢？接受新的使命。那我们留意以利亚在威声中就有地震有狂风，神都没讲话，后来在威声中神跟他讲话，对不对？然后呢跟着呢神就吩咐他做什么呢？去高哈谢，高耶户，哈谢是第一把刀，以后我会有一篇讲到叫以利亚的三把刀，上帝的三把刀，第一把刀是哈谢，第二把刀是耶户，第三把刀是谁？接班人以利沙，就是用来审判以色列的三把刀。所以神并没有很奇怪，你留意好，以利亚后来重新得力，不怕别洗巴，重新再一次去面对亚哈，为什么呢？是神突然间把很大的能力加在他身上，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像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些Captain Marvel 突然间有个爆炸，然后有什么物质来到他身上，然后突然间成为了这个刀枪不入的这种超级英雄？没有，神没有超自然的能力给他，什么都没有，只给了他什么呢？你去高哈谢，高耶户，高以利沙，让他做你的接班人，给了他什么？ 给了他一个新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英雄要起来，我们需要的不是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能力当然会有也好，但真正让我们能够起来的是一个新的使命，一个新的目标。人没有使命就不知道怎么走。弟兄姐妹，我问你，2020年如果叫你选一个使命，你会选什么？一样事情你要做的。2020年你可以延续2019的，想想2020年有没有一样东西你要做。如果你想不到呢，你2020年呢会过得很惨的。我记得以前有个传道人说，他很喜欢碰见年轻人，就问他们，你五年未来五年计划是怎样。他说如果这个年轻人告诉不了他，他就会跟他说，你未来五年跟你过去五年是一模一样，就是因为你没想过要怎么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想过你2020年会怎样，你大概会跟2019年活得差不多。如果你觉得2019年很满意，那你2020年大概也会很满意吧。如果你觉得2019年你不满意，当然你2020年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新的目标呢，大概也跟2019年的感觉差不多，就这么样子。那所以神给以利亚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你去告以利沙做你的接班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重新再起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需要有使命。当一个人专注于他的使命，他就不会留心自己的成功与否，不再留心介意自己是否空前绝后的唯一的属灵的伟人，或是我的成就胜不胜过其他人，我的列祖。他只是留心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专心去做，明白吗？不是个大就是个小。弟兄姐妹，重新得力的秘诀就是向前看，确定使命。上帝没有放弃使用以利亚，他给以利亚，但这个对以利亚来说，这个使命也的确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是要他找个接班人，就是以利亚你要退休了，就像我们的黄传道要退休了，那种五味杂陈的心情大概只有黄传道会明白哈。你们等下去问他，你就知道以利亚当时的想法是怎样哈。但是以利亚很明白，他接受，所以他再一次的往前走。一个没有将来的人，他就不会有动力去做事，不管过去是怎样。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向前，有目标去做。我们的信仰侍奉就是如此。就像我在讲回这对夫妇了，因为我们见了好几次面聊天，然后因为他们年纪比我们比较大很多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哈，所以他们已经想退休之后要怎么做哈。然后呢就是师母后来有一天跟我聊天说，哎呀，他说也挺佩服他们，就是他们已经年纪那么大，然后回去还去念神学，去读书，然后去侍奉，现在已经退休年龄还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做，在想那个使命哈，就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说对啊，也是哈，就是那个使命带着我们往前走哈，没有使命就完成不了，但有使命可以完成很多东西。我就讲个例子哈，我记得我当时在2004年就去念这个教牧学博士学位，但是其实本来不是想去念这学位，只是想去上课，因为我发现我这个人很麻烦，我没有压力呢是不做功课的。我们有人逼我呢，我是不大会主动去拿东西来看，所以我就希望有人逼我，所以我就说去拿课是最好，有老师逼你要做功课哈，所以就这样去哈。结果呢，后来就在读的时候呢，然后那些同学啊，二十几个啊，那些都是牧师来的哈，说到有一天如果我们一起毕业啊，我们多好啊，我们一起，现在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还不是等到我们读完之后我们一起毕业，我们当时讲啊挺开心的，所以大家就有个梦想，就希望毕业那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坐在一起，然后就是回顾我们之前那几年的读书的情况是怎样。 但是后来读读读呢，我们全部人都开始沮丧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读了到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学校改组，就是来了一个新的 director， 这个新的 director， 你看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把全部东西全部整修，然后说我们全部停，然后重新来弄，所以就是总之就是这个样子了。弄得后来呢，就是弄得一塌糊涂。然后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呢，结果都是很失望。我开始还信心还不错的，就说那就继续吧，他要求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就回来，然后读完之后就来写那个论文哈。他写论文是这样的，他就是要给你一个叫什么导师，对不对？哈，就导师哈。第一个导师呢，就是我们是这样，你要先写一份大概七页纸的这个论文的这个 proposal， 叫什么 proposal？ 建议书哈。这个通过之后，你才可以开始写那几百页的东西哈。你知道我写这个建议书写了多少年吗？写了两年都没通过。为什么呢？那个题目呢，我是跟那个 director 讲过的， director 说、你就写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你去写这个。但是到我真正写这个建议书的时候呢， director 不管的了，就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呢跟我有仇，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认识他，没见过他，就是老是说我这个东西不好不好、okay? 他跟我讲的不好的东西我修改完之后呢给了他，他又说不好，然后我就把我之前的那个放回去再给他啊，他说挺好哈，就我就觉得有问题哈。所以后来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到了两年，因为我最后只有四年可以写嘛，对不对？所以写了两年都不通不通，我读三年有四年可以写，然后已经花了两年。我本来你知道我做事很快的嘛，我本来以为我两年已经写完了，但他就是一直不给我，那七页纸都过不了两年。你可以想象心里除了我其他同学全部都是这个样子。后来呢写到第三，最后剩下一年了，剩下一年了还不通过。我当时已经到处跟人家说，就是先安抚别人哈，说我大概毕业不了了哈，别问我哈，就是丢脸的事情哈，毕业不了哈。结果呢后来有一天收到学校来一封信，这封信是什么呢？还没有发生之前，后来呢就是怎样呢，就是坚持一定要写下去。我就怎样呢，有一天我就发现我们的学校呢，原来他毕业的时候呢会直播的。我就有一天呢走上他的那个直播去看那些人怎么去行毕业礼。在行毕业礼的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够这样走上去拿文凭，然后呢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女儿，我的女儿当时已经三岁四岁了，我说如果她当时可以看着我上去拿文凭，就是人生一个就是什么愿望达成了哈。所以就是为了要让女儿可以看到我上去拿文凭，就抓着这个使命就一直拼，就是坚持下去，但最后都坚持不了了，差点要放弃。不过感谢主给我个转机，那转机是怎样呢？是这样的，一天学校就寄信来，然后告诉我你现在这个论文要停，不能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导师他拿了一份工作在西雅图，他想要两边都工作，双份薪水，但是呢发现我们学校是不允许他打两份工的，所以最后跟他聊天谈判，最后决定他去西雅图不能在我们的神学院。既然他不是你的 reader， 不是你的导师，要重新换一个新的导师。我当时已经傻了，花了三年都不过的，现在换了个导师、okay? 那所以开始的时候很忐忑，后来想想算了，就把我这个 过去三年过不了的东西我也没修改，就是重新递上去。你要一递上去就这样，挺好的，就这样吧，所以就过了。所以就从所以因祸得福哈，上帝的恩典，所以让我最后一年的时候可以完成。所以我最后呢是在毕业礼之前的大概两个月的时候呢去答辩，然后赶着就是申请毕业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呢？我觉得呢当时呢就是要很清楚的，就是我上去看那个毕业礼，我看着他们在行礼的时候，我就想象我如果是上面，我女儿在下面看着我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样子，就是因为想成就那件事情那个使命， 所以坚持熬了那几年。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没有使命的人，我发现是很难走下去的。为什么我觉得读书对我有好处呢？是因为我觉得老师要我教功课，他给我一个使命。所以问题是你要自己找使命，自己又坚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重新归来，你要找一个使命出来。那2019年要过去了，2020年，如果像我刚才所说的，叫你找一个使命是你要去完成的，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呢？我希望今天在结束之前，离开之前，每个人都想到在2020年你希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不需要轰轰烈烈说我要创办一家公司，我要怎么样生个小孩也可以了，就说我要结婚也可以。但你想一样东西是你可以去完成的，帮助你，如果是属灵的事情就更好。我2020年至少要希望能够跟一个人讲过福音，或者你说讲福音而已太小了，在2020年我希望能够带至少一个人信耶稣，带着这个使命往前走。弟兄姐妹，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靠着上帝，英雄一定会回来。不论你2019年是怎样，或者过去一生人怎样，在2020年你会有一个崭新不同的方向。这个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这里有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30:15，神曾经借先知以赛亚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这句话其实在提醒我们，在侍奉当中有时是不需要奔山碎石的，而是你需要好好的安静自己，从神那里得着力量，得着粮食。不要为自己的错事忙乱，不要为彰显自己的能力到处奔跑，让我们自己安息在主的全能的手中，让主的能力来成为我们的能力，这样做英雄才能持久。英雄终会归来的，要恢复身体的力量，苏醒我们的灵命，克服自己我的障碍，领受并愿意肩负起新的使命，英雄必然再次归来。弟兄姐妹，希望在2019结束2020开始的时候，你重新找到你的使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振作。但我们知道这世界有很多啊，对我们很不利的事情，甚至当我们为你侍奉的时候，我们也会疲倦，我们也会失去属灵的力量，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自我浮现出来，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眼光。但主啊，就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休息，让我们能够灵命苏醒，让我们能够克服自我的障碍，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给我们的新的使命。为这里每一位来祈求，求你赐给在2020年这里每一个家庭都有幸福的婚姻生活，美好的家庭生活适合他们的工作，还有美好的侍奉，还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